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第69篇，主题是受苦义人的呼求。你是否正在遭受苦难，觉得那苦难是过于你所能承受的，想向人诉说并寻求安慰，可是发现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你，能安慰你？这正是大卫写诗篇69篇时的心情和景况。诗篇69篇是大卫在苦难中的祈祷诗，当时大卫正遭受极大极多的痛苦，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快要被淹没了。他的痛苦也来自于无人理解，无人安慰，他唯一能做的是到神面前申诉，向神倾心吐意。而这样做却让大卫从抱怨中转回，能在苦难中赞美。诗篇第69篇也是弥赛亚诗篇，用大卫的无故受苦、无故被恨来预表主耶稣。本篇有多处预言主耶稣基督的经文，也有预言卖主的犹大的经文。本篇诗在宣言中被引用的次数竟少于诗篇第22篇。本篇诗可分成三大段，第一段1-12节描述受苦的景况，1-3节，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于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，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，我因等候神，眼睛失明。1-3节，大卫描述他所受的苦难极大，迫在眉睫。如果是平时的祷告，可以慢条斯理，可以像绣花似的修饰修饰，酝酿酝酿，话语也可以多说点，结尾还可以加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但是在性命攸关的时候，什么也顾不得了，这是急切简单的呼求神，神啊，求你救我。在新约中，彼得快要沉下水的时候也这样呼求耶稣救他。众水淹没，现在身于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深水漫过我身，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，眼睛失明，这些都在描述苦难极大极多。第四节，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，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。这里大卫说，不是他做错了什么，而是无故被许多人恨，许多人想要剪除他，他没抢夺的人要叫他偿还，这似乎很不公平。这经文是在预言主耶稣基督，约翰福音15:25节引用了这一节经文，是用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主耶稣是无故被人恨，甚至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五节，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行不能隐瞒。从1-4节里，诗人在诉说自己种种极大的痛苦，突然插入了第五节的句认罪的话，这是要告诉我们，在受苦的时候首先应该省察是不是自己犯罪导致。如果是因犯罪的缘故，我们却不去及时反思及时悔改，只会让痛苦延续下去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客观地说，大卫现在所受到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，而是别人不好给他造成的伤害。大卫在许多诗篇里经常会一面诉说自己的苦，一面认自己的罪，而且极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犯罪带来的苦。这是要教导我们一种该有的心态，就是我们受的苦虽然大虽然多，但是和我们犯罪本应该受到刑罚相比，还是太轻了。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心态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在苦难中埋怨神了。6-8节讲的大卫为神的缘故受了辱骂，但大卫受苦时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痛苦，而是其他人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事受到不利影响，这体现大卫对神的爱。新约的保罗也是这样，有一次在加拉太，保罗几乎被打死，别人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就把他拖到城外。后来保罗苏醒过来之后， 他首先不是想到自己的伤，想着怎么去治疗，怎么去养伤，而是冒着生命的威胁，带着浑身的伤痛，又再次回到城里，兼顾城里弟兄姐妹的信心，怕他们看到刚才的情况，不信了或软弱了。这是有着美好属灵生命的表现。第九节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第九节在新约中两次被引用，第一次被引用是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，描述主耶稣洁净圣殿时，当主耶稣看到本该是万国祷告的圣殿成了做买卖的地方，他就为神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他推倒兑坏银子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。第二次被引用是在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，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个人勿要叫临时喜悦，使他们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这里是说主耶稣基督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而是使他人得益处。第二段十三到二十九节是向神的呼求。十三节，但我在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，神啊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，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。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可以求神救我们脱离苦难，因为神是慈爱的，他必凭他的诚实拯救我们。当然另一方面，苦难与我们是有益的，若不经历苦难，我们的灵命无法成长。神的慈爱又是包含智慧，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为了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他会不得不给我们一些必须的十字架的苦难，但他会救我们脱离我们承受的从仇敌而来的苦难，神会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。第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你知道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，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，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。我们把自己的苦难告诉别人，别人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我们痛苦的感受，但是神完全知道我们每个人受苦的感受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是自己在承受，神只是不痛不痒的在天上享福。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他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所以他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感受。我渴了他们拿出给我喝，这就预言了主耶稣基督必定十字架时候的一个场景。第二十二到二十九节连续用了七个愿，愿神惩罚仇敌，使仇敌受报应。二十五节说，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。在新约使徒行在一章二十节被引用，彼得讲到的时候把这一节经文用在了犹大身上。这告诉我们，作恶太甚的人不但自己要遭到重重的审判，连他的后裔都跟着遭殃。这不是上帝对他们太残忍，而是罪人连累了他的家人与后代。比方说一个强盗杀人受到了审判，使他的妻子成了寡妇，儿女成了孤儿。我们不能说是法官让他们成为孤儿寡妇的，只能说是犯罪的强盗连累了他的家人。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个审判就更可怕了，比肉身的受苦或者死亡更可怕。求神让他们不得称义，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字，让恶人遭受到永远的沉沦。神有一本生命册，记着所有蒙恩得救之人的名字，若有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里，就必灭亡。这是记录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。本诗篇第三段是三十到三十六节，发出赞美。 34-36节，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伟大，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甚是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，愿你们的心苏醒，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囚的人。愿天和地、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，因为神要拯救锡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，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，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，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。在这里，当大卫知道神的慈爱拯救能叫他从危难中转到安稳的高处，因而从悲苦转为喜乐，有失望变为赞美。即使眼前的苦难依然存在，即使事情并未出现任何转机，但大卫的心境却已经充满了属天的平安，于是开口赞美神。大卫不但自己赞美神，还呼召天地洋海和一切动物都加入赞美的行列，他愿万物都来赞美神。一人受苦的时候，人要称颂神，将神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这是让神很喜悦的，比献祭物更得神的喜悦。上帝惩罚恶人，却赐福给义人，神为义人预备了居所，就是天上的锡安山，承受属天的基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用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在苦难中要转向你，呼求你。谢谢你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，谢谢你垂听我们微弱的呼求，是我们在苦难中能化悲伤为喜悦，化哭泣为赞美，帮助我们能学习大卫在苦难中认自己的罪，在苦难中仍为别人着想，在苦难中仍能赞美你。主啊，也谢谢你让基督耶稣来到世上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无故受苦，无故被恨，无故被钉十字架，为的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爱。我们要一生来称颂你的救恩。谢谢主，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儿女们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